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新宇。今天是3月1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走在幸福的路上的人生经历。接着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拒绝淫邪，得到神灵赐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美国为什么制裁一个厦门小警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儿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儿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孙丽娟遭诬判五年，二审非法维持原判；武汉市南湖地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曝光河北省女子监狱狱警马梅迫害法轮功的恶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孙丽娟女士2021年11月被锦州市临海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孙丽娟家属提出上诉，2022年1月锦州市中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孙丽娟因在网上利用微信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河南省焦作市国保大队监控到。2021年4月，河南省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区分局国保大队六个警察，伙同锦州市公安局临河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锦州市橘园派出所警察共20余人，闯入孙丽娟家中非法抄家，警方抢走法轮功书籍、电脑、手机、现金3700元。并绑架了孙丽娟和她的丈夫张保国。张保国被劫持到锦州看守所非法关押37天后，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孙丽娟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2021年11月，孙丽娟在看守所被临海市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律师和家属辩护人为孙丽娟做无罪辩护，指出公诉人违法，并指出所谓证据不足，且与本案毫无关联。公诉人无言以对。经过一小时的庭辩，公诉人对辩护人提出的质疑均未回答，法庭便草草收场。后来孙丽娟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10000元。之后家属上诉至锦州市中级法院，2022年1月24日锦州市中级法院无理驳回上诉，非法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南部的南湖地区一直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比较严重的地方。近些年来，好几起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绑架案件都发生在这里。洪山区南湖派出所和狮子山派出所的警察是主要参与的迫害者。在中共当局持续所谓清零政策之下，武汉市当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被作为重要政治任务。9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被关押到南湖洗脑班实施迫害。2021年，90岁的法轮功学员方旺贵老人被绑架到南湖洗脑班迫害。以下是老人的自述。今年新年刚过完年，武昌区中华路派出所所长李杰伙同610武昌区中华路都府堤社区工作人员闯进我家，他们连拉带推地将我绑架到武昌南湖洗脑班，早上送去，晚上送回，连续3天。在洗脑班里，他们逼迫我在不练功表格上按手印，遭到我的拒绝。他们恶狠狠地说，不按手印就停发你的退休金，没收你的房子，不准你儿子媳妇做生意等。我说，练法轮功使我身体好了，我练功又没做坏事，这手印不能按。第三天早晨，武昌区中华路都府堤社区孙琴主任领两人又闯进我家，将我绑架到武昌南湖洗脑班后，三人一起将我按住，其中两人将我的左右手分别在几张表格上强行按手印，并说这是你自己按的手印。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女子监狱狱警马梅曾任石家庄监狱女子监区四中队狱警，后转至河北省女子监狱任五监区监区长。马梅曾采取多种卑鄙手段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 包括关禁闭、体罚、毒打、电击、吊靠、冷冻、剥夺睡眠、野蛮灌食等，造成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精神失常。对这些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伤害，狱警马梅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河北省女子监狱五监区人称魔鬼监区，马梅为了达到转化，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目的，采用吊靠酷刑，就是把法轮功学员双手靠在窗户或铁床的高位，脚尖着地，不让吃饭喝水，剥夺睡眠。马梅还把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犯人当作挣钱机器，为监狱谋取暴利，也为自己谋取私利，强迫每天早上六点半出工，晚上九点收工，有时三天三夜、四天三夜不回监区，采取高强度奴工迫害，导致各个监区争先效仿，经常有犯人因承受不了而自杀。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李小英女士50多岁，是一名大学教师。李小英因坚持信仰，被狱警马梅指使犯人毒打谩骂，李小英被打耳光，导致眼睛青紫红肿，口鼻流血，被关禁闭100多天，不许见任何人，罚站推搡谩骂便是家常便饭。李小英还被犯人逼迫从马桶里抓屎喝尿，在这种长期没有人性的迫害下，李小英被摧残得痴呆失常，精神错乱。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犯下累累罪行的马梅得了脑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演出超凡，文化内涵震撼各国观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过去的一周，神韵艺术团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美国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和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巡回演出。这台演绎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世界第一秀，让各地主流精英震撼，多地演出连连爆满，观众们纷纷发出赞叹，神韵演出壮丽辉煌，仙境般的色彩，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的立体背景，蕴含丰富元素的音乐，舞台上艺术家们优雅超凡的舞姿与音乐完美契合，将观众带入一个又一个展现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故事中，并感受到神的力量。歌唱家们震撼人心的歌声，寓意深刻的歌词，鼓舞人心，唤醒人们久远的记忆。更多人从神韵演出中看到了神性，感受到了对神佛的敬仰，敬佩神韵艺术团弘扬传统文化，将希望和美好带给世人。英国的一位演员直言，神韵演出是天堂般的，自己可以每晚都观看神韵演出。3月3日，英国第三代世袭布里奇曼子爵罗宾·布里奇曼子爵和夫人哈里特·布里奇曼女士一同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赞叹神韵演出绝妙超凡，不可思议的出色。他们对神韵艺术团致力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也称赞有加。子爵夫人表示，从演出中我看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真是太美好了，展现了如此美妙的中国传统。珠宝设计师玛丽珍妮海吉和先生一起从500公里以外赶到巴黎，观看了3月5日下午神韵在巴黎的第六场演出。玛丽珍妮海吉赞叹道，我非常震撼，演出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因为演出传递的信息更加重要，这信息是通过这个世界前往更美好的地方，我们的降生绝非偶然，我们有着重要的使命。他说，神韵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是希望的信息，是上天的信息，是召唤，某种很伟大的东西 通往宁静与美，他决定每年都要来看神韵。3月5日，知名绘画家香农奥唐奈和丈夫观看了神韵在凤凰城的演出后赞不绝口。他说，身为一名艺术家，坦诚地说，我内心对神韵艺术之美充满敬畏。他表示，从演出中获得很多启发，也亲身感受到演出的治愈作用。他还说，演出引人入胜，美丽而神奇，我推荐给每一个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257万。
请听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日。近期中国徐州铁链女事件在网上被曝光并持续发酵，相关话题仅在新浪微博上的阅读量就达到100多亿，关注度远远超过同期北京冬奥的所谓盛世豪宴。事件也相继被世界各国主流媒体报道，在各大网络社交平台上热度不减。从网络视频中，人们看到严寒之际，一个穿着单衣的女子被囚禁在无窗无门的阴冷小屋内，脖子上挂着带锁的铁链，土炕上扔着破烂的棉絮和冻硬的馒头。据当地民众透露，该女子是一个被拐卖来的，长期遭到董家父子三人强奸，甚至遭到了村官和镇上党委干部的强奸和轮奸，总共生下了8个孩子，而且他的一口牙齿几乎被拔光，舌头尖儿也被剪掉。如此惨状和陆续爆出的骇人听闻的黑幕，触动并冲击着中国广大民众的良心底线。各个阶层的民众陆续发声谴责，要求追究恶人责任的呼声此起彼伏。中共官方的回应破绽百出，指鹿为马，欲盖弥彰，甚至一夜之间将事发村庄用铁皮墙团团围住，禁止通行，激起了更大的民怨，要求彻查，寻求真相与公正的呼声汹涌而来。铁链女事件涵盖的不仅是中共的高层，更多的底层人物也参与了这场人伦的惨剧，所以这也是触动中国网民的最痛处之一。因为大家都明白，今天再不发生，明天悲剧或许就将轮到自己身上，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相比之下，过去20多年来，在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中，不少中国人持冷漠态度。很多人认为，反正他们自己也不练法轮功，所以中共要杀要剐也轮不到他们身上。可是今天不同的是，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从中共官场的腐败到民间的溃烂，中国社会已经被中共蹂躏糟蹋得体无完肤。中共自诞生那天起，就视生命如草芥，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运动，包括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大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在70多年的暴政杀戮中，迫害死超过8000万中国同胞，超过了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把中国几千年的道德传统文化几乎破坏殆尽。 特别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共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可谓惨绝人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牢狱之中被中共用上百种酷刑折磨，更甚者，中共活摘并贩卖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人体器官，被自由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直到今天还在持续着。再看看铁链女的惨痛遭遇，也正好发生在这个时期。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正是中共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疯狂打压，才导致中国社会道德体系急速崩溃的。人们从铁链女事件中看到了受害女子的凄惨无助、流氓人渣的卑鄙下贱、中共各级党官的厚颜无耻、社会制度的混乱失序、社会道德的沦丧，所有这些都是邪恶的中共一手制造和纵容的。当然，铁链女事件也让人们看到了埋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悲悯与善良，骨髓中依然回荡着一丝血气，看到人们觉醒和得救的希望。人们齐心协力挖掘真相，对邪恶说不，不但揭开了中共的画皮，也让中共当局的公信力跌至深谷。如果民众能坚持不懈地追究和反思下去，认识到不仅仅是某些地区、某些人在犯罪，而是整个体制在犯罪，认识到罪恶的源头是中共，能够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放弃对中共的一切幻想，那么才能真正打开中共锁在中国人心头的铁链，中国人才会彻底抛弃中共，从而远离灾难，拥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作者彼岸的评论文章，从铁链女事件看到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先生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儿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 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是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元太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的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进行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我们不是铜墙铁壁。
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走在幸福的路上的人生经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走在幸福的路上。故事的主人公慧文是台湾人，他生了三个孩子之后身体虚弱的不堪一击，在最脆弱的时候，她和丈夫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从此她变得身体健康，内心充满了光明和平静。她尽力相夫教子，孝敬公婆，一大家子人其乐融融。那么是什么样的决定能够改变命运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慧文的故事。慧文的丈夫是家中的独子，虽然决定结婚的时候慧文做好了准备，但是没想到婚后的压力会有这么大。她的公公婆婆很希望他们能够传宗接代，但是对不容易怀孕的女人来说，香火虽然是责任，但也是压在心头的巨石。慧文虽然先后生下三个孩子，但是怀上老二之后，她的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她感到身心疲惫，食道很不舒服。医生说食道长了念珠菌，抵抗力非常弱，生三女儿时这些症状又重新再来一遍。慧文挺着不堪一击的身躯，再看看年幼的三个孩子，她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倒下去。在她最脆弱的时候，慧文回忆起过去对于修佛的憧憬。虽然慧文本身是医疗人员，从小接受的教育和长大工作的环境都是西方医学，可她其实从小就一直想寻找心灵的依靠和寄托，也一直觉得冥冥之中一定有人在呼唤着她，等待着她。那时慧文丈夫的姐姐姐夫都在学法轮功，因此丈夫知道法轮功很好，而且会介绍给他的朋友。但是慧文丈夫的印象就是觉得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功法，所以慧文生老二时询问丈夫他要不要练法轮功，慧文的丈夫没有支持，而是告诉慧文应该先学比较简单的再练法轮功。生老三的时候，慧文又再次问丈夫，这时丈夫同意了，还告诉慧文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很多时候生命的境遇只是一念之间的转变。在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每当慧文经过书柜看到《转法轮》这本书时，就会感到一种莫名强大的能量场，让她整个人都晕晕的，每次经过都是这样。当时慧文就想一定要去试，而这一试不得了了，当慧文静心读完《转法轮》之后，内心震动不已，这是一本天书啊，用浅白的语言讲明了真实的宇宙、复杂的空间和生命的本源，直指宇宙特性是由真、善、人所构成的，说清楚了人来世上的真正目的和最终归宿。转法轮带给慧文的不只是观念的翻转、细胞的撼动，还有身心最直观的感受。人世间不管曾经有多少渴求和向往，还有什么能够比亲眼见证神圣殊胜的景象、亲身感受生命奥妙的升华更来的真实和震撼呢？那时慧文最小的孩子才四个月，有一天他一边照顾女儿一边阅读《转法轮》，突然他感觉到一种很强的气流在食道里面窜，一下子整个身体灌得通透了。他当时就惊叹，哇，法轮功怎么这么神奇。也就是从那之后，慧文的食道炎完完全全好了。要养育三个孩子，照顾公婆，承担家务，料理三餐，要是在过去慧文一定觉得压力重重，但是修炼之后她的内心却感到出乎意料的光明和平静。她甚至觉得自己走路生风，精神奕奕，仿佛一天就有一个转变和飞跃。当时慧文突然有个念头，
大法师父会管这三个孩子吗？就在当天，慧文看到熟睡的三个孩子，仿佛被三张细细密密的网罩住了，然后慧文就明白了，大法师父已经在照顾这三个孩子了。他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带着他们学练法轮功，一起走上返本归真的路。于是，慧文带着三个孩子和丈夫一起修炼法轮功，他们也都经历了神奇的事。最小的女儿从小发育迟缓，但她不知不觉把大法书籍《红岩》中的诗都背下来了。她说是睡梦中大法师父教她背的。慧文的丈夫过去严肃内向，说一不二，对孩子的教养尤其严厉，一旦不符合标准，随手就是竹棍伺候。有一次，因为儿子做的错事太让他生气，他又打了儿子。事后，慧文的丈夫深深地忏悔，知道孩子一样是大法师父的弟子，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也是从那次以后，慧文的丈夫就不再打孩子了，而是用真善忍的法理和他们沟通，一起思考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做是好的。真善忍的力量是巨大的，改变的不仅是慧文丈夫的个性，三个孩子也在熔炼之中，成为邻居街坊亲友师生眼中出淤泥而不染的三朵小莲花。现在的花花世界有很多物质和诱惑，可这三个孩子却出乎意料的乖巧贴心。老大老二不仅个性好，品行好，功课也好，可以说大家一看到他们就知道练法轮功真的很好。老三在学业上虽然不如两位哥哥优秀，但他没有复杂的人心和不正的观念，只要和他相处过的人都能感觉到他的单纯和干净。孩子的出众公婆看在眼里，慧文的孝心公婆一样感同身受。刚嫁过去的时候，因为年轻，慧文会倔强，会叛逆，被婆婆指责也嘟着嘴不甘不愿，甚至会顶嘴。当时因为彼此不熟悉不了解，所以她心里藏着害怕和抱怨，总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和公婆之间也在无形中累积着间隔。但是现在即使丈夫常出远门，慧文也能一肩扛起照顾孩子和公婆的责任，用无私的双手为家撑住一片天。慧文的公公是个非常聪明和敏锐的人，当他看到慧文从不同角度关心他们，煮饭菜给他们吃，要求孩子问候孝顺爷爷奶奶，陪着他们上医院等等，他知道慧文是真心对他们好。慧文和公婆之间的互动也变得越来越亲密，当有人看到慧文和婆婆的互动，怀疑慧文是他们的女儿，当他们知道慧文是儿媳妇的时候，总是会吓一跳。有一次，婆婆得了糖尿病，身体的伤口难以愈合，慧文亲力亲为，待婆婆如同亲生父母。因为慧文本身是医疗人员，所以她知道伤口只要有溃烂，病毒产生的气味会很臭，但是如果干净的话是不会有味道的。所以有一次，慧文为婆婆包好伤口并用鼻子去闻的时候，她的公公整个人震了一下。她事后吃惊又感动地对慧文说，做一个媳妇能做到这样，她是很佩服的。想起慧文这一路走来的陪伴和付出，她丈夫有着衷心的感谢和骄傲。妻子修炼之后精力充沛，气色红润，整个人变得非常年轻，50多岁的人看起来只有30多岁，她的丈夫对此开心而自豪。有一次因为工作关系，慧文和一位董事长交谈，当他知道慧文的年纪和自己同龄之后，整个人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说他以为慧文才20-30岁而已。为此，他帮慧文引荐了更多的 VIP， 告诉他们慧文是修炼法轮功的。后来慧文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告诉在座的许多高阶人士，法轮功是什么，对身心健康有什么帮助，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
整个话题大家都围绕在法轮功身上，因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正面的评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就没有今天的慧文。修炼让他明白了一切，也知道了人生的真谛，改变了他的世界观。提高心性的美好更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慧文真的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像他一样亲身体验法轮功的美好。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讲拒绝淫邪，得到神灵赐福。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淫念一生，诸种恶念皆起，种种罪业也从此而生，种种善愿却因此而消。文昌帝君也说，天道祸淫，其报甚速，人之不畏，梦梦无知，苟行简之不修，即灾殃之励志。意思是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而且报应非常快，有些愚人却像做梦一样颠倒无知，不知畏惧，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此人随时都会遭受到灾殃的降临。当今社会物欲横流，色情泛滥，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下一代了，时常看到很多人因美色而丧权、辱名、毁身，实在令人惋惜。孔子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孔子提醒少年时期的男女，要注意身体的养护，这时的身体就像草木刚开始生长萌芽一样，又像虫类正在冬眠一样。如果在草木萌芽状态就去折断幼苗，幼苗就会干枯。当百虫冬眠时，去挖掘正在冬眠的虫子的洞穴，虫子就会死亡。中国古人都是目不斜视，以礼相待，对男女之事要求特别严格，甚至动一个念头都是大过，害人害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几则关于戒淫得福报的故事。一，会见斩情思。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他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他生性恭俭仁恕，谏官王肃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王德用的确有美女敬献给我，正在宫中，我很中意，你就让我留下他吧。王肃说，臣今日觐见，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仁宗听了虽面有难色，但还是命太监说，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300贯，马上送他们离宫，办好后就来报告。讲完他还泪水连连。王肃说，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 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赵祯说，朕虽为帝王，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将他们留久了，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赞曰，仁者仁也，仁义有道，仁者仁也，忍苦忍劳，仁宗忍欲，上行下效，太平盛世以仁为号。二，戒色劝善。狄仁杰，兵州太原人，唐代宰相。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眉清目秀，相貌伟岸。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夜静灯下读书，突然一位少妇来到他房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儿媳妇，结婚不久丈夫去世，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到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调情。狄仁杰明知他的来意，却友善地说，见你如此艳丽动人，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狄仁杰开导他说，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寺中老和尚曾经警戒我说，你相貌堂堂，将来必定显贵，但是需谨记，千万不可贪色犯淫，前程尽毁。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你能够立志守节，乃难能可贵，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你的名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下有年幼的儿子，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古代妇人守节美德，为世人称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感动得泪流满面，拜谢说，感谢恩公大德，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以报恩公今日教诲，然后再三拜谢而别。赞曰，少年之时戒之在色，莫毁前程，请看仁杰，更能劝善，忠贞守节，自立利他，传灯不灭。中晚唐诗人陈桃在洪州躲避战乱，好友严传找来一位才貌俱佳的女子来陪伴他，他以诗婉拒，近来诗思清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已向升天得门户，谨亲深愧卓文君。古代的人拒绝他人非分的请求，还给人以台阶下，是何等的智慧善良啊。三，拒绝投怀送抱，榜上提名。费叔，字道叔，广都人，他在宋徽宗宣和二年去东京汴梁，快到长安城的时候，黄昏时来到胭脂坡一带的一家旅馆住宿，旅店老板娘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费叔，很周到。半夜时分，老板娘来投怀送抱，费叔惊讶地说，你为何如此？老板娘解释道，我的父亲是东京汴梁人，我们家是专门贩卖丝织品的，我家住在某处，我嫁给这家店主，现在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我没有依靠，所以冒着羞耻来找你。费叔说，你的情况我了解了，我要去京城，到了那里后， 我会帮你找到父亲，让他派人接你回家，你也别有怨言。”这个女人羞愧地离去。费叔到京城后，找到他父亲，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父亲说，前几天夜里梦到女儿失身于人，莫不是遇到秀才，我女儿就危险了。神灵说君为贵人，当不敢忘记。老翁立即派儿子去把女儿接回。第二年，费叔登科官至大夫，为巴东太守。杨希仲，字季达，蜀州新津人，科举考试没考中，住在成都一旅馆，旅馆妇人欲与筹谋，希仲正色拒绝后离去。其妻在乡里晚上做梦，你的丈夫独处他乡，能自守节持，不欺暗室，神灵皆知，当以投名状元为报。妻子醒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年末丈夫回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第二年全蜀科举考试，希仲考中第一名。四，见色而不动心，延寿一纪，子孙登科。宋朝嘉佑年间，黄晋国在宜州担任判官，一天晚上来到阴间地府，灵官说，宜州有件美事，你知道吗？说罢就取布给黄晋国看，原来是医生聂从志某年某月在华亭某家看病，病人之妻向聂从志求欢，聂从志极力拒绝。灵官又把黄晋国带到河边，见玉立着一妇人，持刀剖其腹，啄其肠而敌之。旁边有一位僧人说，此人是潼关某之妻，欲与医者聂从志通，聂不许，见色而不动心，可谓善事。其人寿止于六十，积此阴德，延寿一纪，世世赐子孙一人官。妇人减去多少寿，给聂从志增加多少寿，所以荡涤他的肠胃，除其淫也。黄晋国还阳后，讲给聂从志听。聂从志说，此事我妻子都不知道，不料已记载到阴册。后来从志果然长寿，子孙两代都登科。世间的事已被天地神灵、地府冥官记录在案。古人云，无为大道，天知人情，无为杳冥，神见人行，心言一语，鬼闻人声，范进满盈，地收人魂。五，连贫续困，天赐贵子。毗陵有个姓钱的老翁，常行善事，可是还没有儿子。乡中有一名姓玉的，欠了别人的钱，被官府抓去。妻子来向钱翁借钱，翁如数给予，并且不立借据文书，救济对方。事后，玉氏夫妻带女儿登门拜谢，钱翁的妻子见他女儿很美，想聘为小妾，玉氏夫妻也愿意。钱翁却说，成人之难是不仁，我救济对方原是善心而发，现在想娶人家女儿就变成不义，我宁可无子也绝不愿意这样做。玉氏夫妻听了十分感动，向钱翁拜谢而退。当晚翁妻梦见天神告诉他说，你丈夫救人行善，并且能连贫续困，不淫人女，故阴德深重，当赐你贵子。第二年 翁妻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天赐。天赐18岁参加科考高中，后官至御史。再来讲一个现代版的柳下惠的故事。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大学生家境贫困，长相普通，成绩一般，高中时就交了女朋友，上大学后两人成了异地恋人。有一天女友来看望他，主动投怀于他，他却克制住自己，拒绝了婚前性行为的发生。自此以后，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后来这位大学生被深圳一家知名电视台录用，是很多优秀人才想方设法都无法进去的单位，他却得到了这么好的工作。一个在大家眼中各方面都不那么优秀的人，却一路顺风顺水的，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古语云，见色不淫者必积大阴德或大福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修炼人知道深层原因是这位大学生是因为与女朋友在一起不越雷池半步，得到神灵赐福，才表现为如此的运气。司马光在家训中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清泉》。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